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这是一点东西跟大家分享。有些时候我们拿起三藏，我们来读，我们发现到有很广阔很广播的内容在里头，很多很多的。如果是爱法的人呢，他读起来就会有很多的喜悦。所以有些人他们可以钻研一辈子，因为佛陀所教的法非常的深，非常的殊胜。所以如果往后我们的发展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都应该在经藏上更深一层的去探索去研究，然后理论也好，修正也很好，那么那就圆满了。但是呢，今天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是一些很简单，你们也常常在听，我也常常在说的一些简单的法，就是这个简单的法。我们在生活里遇到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它一而再的考验我们，真的不容易的。很简单，就讲一个因果就好，就讲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好。单单这一个，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到考验的时候，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，它实在是考我们的在这个课题上的了知有多少，我们的信心有多少。就在最近几天，我离开的日子，我都发现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了知和信心信仰真的受到考验，但还好，都应付得了。那是当自己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一下子，它是连续。这几天呢，我们到外头去，我们的司机是非常特别的，很特别的，很厉害的，右手拿着手机。一路上都是在打电话的，太多朋友了，很多手机连续接个没完，然后一个手朝中方向盘跟那个 gear 要打 gear 的，不是 auto gear 打 gear， 方向盘跟 gear 一个手，然后在狭窄的山路上还要夜车，因为哇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而且是飞的赶路的，那不是开玩笑。好多次驾到突然间来转弯角的时候吃到人家的路口那边，刚好如果上面有车来的时候就面对你看我我看你，你真的是觉得好像真的是危险的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刚认识很好的人，非常善良的人，很乐于助人，所以每个人都喜欢他，所以每一个人有什么问题都打电话给他，满天下交友满天。可是就是驾车我觉得有点玩命的，可是他说我驾了11年，我有11年经验，你不要怕。当然那时我们就管自己的心，没什么嘛，其实如果我们紧张他就会有副作用和反应，人家来帮你好心 没有多少个人呢，不拿你半分，用自己的车跑到这样艰难的路上校车，然后用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来陪你。那第一点呢，我就想啊，没有什么了，该死的就会死，不该死的就不会死。所以那时就在反照这个法，也相信自己没这么快死，知道。可是如果真的是有什么，因为觉得整个生命是操纵在那个手，那个手在摆一下，很多次都说突然间好像一下子紧急，突然间摆一摆摆过来，然后你整个人动一下，那是生命里面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安全带的价值，很重要，没有绑安全带你真的把我晃到哪里去。生命遇到考验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看它只是一个因缘，该死的就会死，不该死的你去紧张也没有用。如果是换着以往，可能我会对不起你的车，我不驾，下车换两车，聊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我命比较可贵。那个时候你就想，哎呀，人家好心来帮忙，就是这样，就有人家帮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自己没有什么了，还是因缘，也就不害怕，不会去紧张。可是我可以想象以往如果是以往遇到这种情形，第一个我的生命最宝贵，应该怕的。可是这一次第一件事情就看这件事情，它是因缘，没什么好怕。第二，你要怪对方吗？如果是以往，我不管你是认识的朋友还是什么，先来训一顿，还是在这没有笑笑，人家是好心，也是我们这是往人家的方面好的方面想，就是当时虽然我会想起，哎呀，在古今 Dr. Lee 驾车多么的稳定，慢慢不紧张，坐在 Dr. Lee 的车上是不紧张的，慢慢的驾，我坐过江多人的车，最不紧张、最安稳的就是 Dr. Lee 的车，不紧张，慢慢的驾，阿巴亚的也是不错。所以那时候你不能的，可是那些不紧张的人他也不会跟你这样卖命。哇，你这种东西现在又是苹果季节，又要收苹果啦，工人啦，朋友啦，村里来又副主席啦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做，还会特地破出七天呢，来陪古鲁吉去找地。所以那个时候他有每天要处理这么多事，每个人有什么大事小事闲话也要找他谈，闷的发闷也要找他谈闲话，我听得懂的，听他讲讲一下，就是那个内容都是有一些时候是重视大事，有些时候是闲话，可是他都很有爱心的给人家回答，都是好朋友的人是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人生在世，你要叫 Dr. Lee 来跟我像是在这七天里面画七天来给我冲锋陷阵找地方，他怎么可能呢？就是会跟你这样卖命的人，他有他的性格吗？所以你只能够去想，哎呀，他有他的优点啊，他也是这样。我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有人跟我卖命才会跟我这样拼的去做事，对不对？什么好，我也没有给他什么东西。所以你要珍惜一个来帮你的人，你他有他的性格，你期望他有 Dr. Lee 的那种平平静静安安稳稳的，可能安安稳稳的人不会跟你卖命，不会跟你现在这种去闯去找，因为去陌生的地方去闯，路又不懂，一路就问人，在印度问人，问路就最少问三个人你才可以相信啊。同一条路人家讲就这么你再走，等他没看到了再走一步，再问多一个啊，就是这样子才会准，好吗？就是有一次就是问错啊，这个讲一个，那个讲一个啊。如果是你不讲你不听的话，你就走了50公里过后，你才发现他走错路啊，你就完了。一路上都问，他不只是分叉口问了走了一段路，大概是半公里了，又问一个人，问了三次啊，确定是这条路了，再继续的走下去。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卖力的替你做，替我们做事。就是他当然有他的优势，他的优势就是他在最忙最忙的时候他都腾出那个时间，因为你需要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人世界上 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他如果是他们稳定稳稳定定的人，他生活上他要先解决自己的稳定。我忙得很，我在家里还有家庭的，有孩子的，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我有多余的时间在陪你。那么有谁能够拿出七天的时间，有家庭，有工作，有这样多事情的人？所以有些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生命里面要学会体谅人家，就是你不要怪他在驾车的时候用手机一直在讲话。我只是笑他，也是带着开玩笑的方式，然后带着是学心力的方式，用心力，学习、啊、这个怎么讲啊？他们就告诉我这个怎么讲，我就用心力跟他讲啊，你要这样子这样子啊，然后人家一给我讲一句，我就用讲一句心力跟他讲，他就笑我的心力，笑笑笑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在幽默的情形之下，就在教他，跟他讲，你看你一万次你不出差错，只要一次出差错，你的命都没有。那翻山越岭，随时翻下去就是大深谷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在那种地方夜车玩命，在这一边听手机，然后超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在讲，所以可是我们要想人家好，不要去嫌弃人家。如果要嫌弃的话，真的有的好嫌弃，可是不能，人家是很好很善良的人。所以后来我在想，这个生命的一种欲束，一种接受安然。第一，先让自己不要紧张，不管发生什么危险，不要太执着自己的自我，我的生命，哎呀，开始就是这样，人家是来帮忙。第二，接受人家，人家以有爱的心对待我们，虽然自己的生命这种有爱，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也面对危险，可是我们也是还对方也有爱，去想他的好，想他的优点，想他是为我们好。他本来就够忙了，天天都接这样多手机，现在在这么忙的情形下还腾出时间，你看你怎么看呢？还腾出时间呢，用七天来载我上上下下，这不是开玩笑。他忙到怎样你知道吗？忙到洗澡在听手机，你听过？你们会吗？你有这个本领吗？那个后面小欧在那边，这边在听手机，他有本领。然后上厕所啊，这边一边听手机，一边那边在路边这样子上厕所。我几乎要给他排下来，可是那找手机没有找到手机。然后进厕所也是在那边打的时候，哎呦，好多次，我只拍到他驾车听手机的那个，我讲过，然后我就拿给他自己看啊，这样，所以用一种比较。人性化的方式来纠正对方的错误，这样子。他不是我的学生，是我的学生的话就翘头，不是学生的话，人家来帮我们，我们就好好的讲人家，还是很善良。所以生命里面我们最苦的就是我们要去比较，我们遇到这个我们就讲他没有那个，我们遇到那个又讲他没有这个品质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都苦，生命里面永远苦。你找到谁有谁是样样又有的，又有大象这么壮，有大象长长的鼻子，又有马的脚那么轻灵可以跑，是不是？然后又有什么又有绵羊那么可爱，你去找，你想这世界上面去找这样的一个动物找不到，就是是一样的，我们人也是一样。所以我是觉得，所以我就讲，这也是一种其实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。你就是遇到什么就是拿它好的，长期把它善用，每一个因缘善用，不要去埋怨，不要去害怕，也不要去什么。这个训练其实在我们观呼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，真的。等一下调低热啦，又冷啦，又什么啦，然后又别人的脸色不好看呢、他脸臭臭啦，哎呦，很苦，要人家对你笑笑啦，才可以打坐，好苦好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然后不然就是，总之是很多万般的理由，万般的东西。可是生命里面不是这样子的。像比如说，昨天我回的时候要经过那个山岭去，山岭的时候。是土奔，土奔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这些印度人都不紧张，他们就习惯了，就忍耐静静在那边等等那个 truck 来把路打开。可能有些人还在清醒，好彩我的车没有走在那个土奔的下面，要不然就给那个泥土埋着了。 是不是？我觉得诶很好啊，其实看你什么心态。现代人呢，如果是在新加坡、吉隆坡，稍微有点塞车，有点什么东西，那在那边受不了了，压力了什么了。可是在这里，在印度，这些苦难几乎天天都在发生，天天都有这种事情的。有几个地方我去不到，去不成，就是因为土崩，结果就去不成。所以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所以看我们的心态怎么看待我们生命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，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，它就是考你的那种涵养啊、耐心啊、忍耐啊这些。如果我们所讲的那些诸法因缘生、诸法因缘灭、因果那些，在真正面对苦闷啊、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用不上来的时候，面对人家的缺陷，我们用不上来的时候，你想怎么办？那个你讲高高的法，可是基本的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处理不来，真的不容易的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，可是很快了，一发现大家马上转个念头，心转一转。不要太拖了啦，你要他们起烦恼是有的起烦恼，就笑笑了啦，就好了啦。笑笑，然后想办法怎样这个处境要怎么把它用得最好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把它用得最好，就是已经坐在人家的车子上，你现在下车嘛，那你现在讲他们他已经加惯了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只能够想哎怎么样，那等一下想一个方法来劝他一下，笑他一下，笑笑一下他就明白我要什么。这样子，就是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些生命的教育其实都在考我们一些很基本的法而已，不是要很深的法。因果，活在当下，如实，怎样把握，真的就是这简单的法，忍耐。所以不要讲很深的法，就是这简单的因果啊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啊，忍耐啊，慈悲喜舍等等，就只是这简单。我自己都觉得修不够，因为他一而再的生命里面一直在考我们，真的不要以为要很大的考验，小小的考验，任何东西会让我们起烦恼，那就是我们的考验。所以不要讲高高的考验和磨练，任何一个因缘能够让我们的心失去平衡、失去平静、失去安详、失去爱心等等那一切，那就是我们的考验。把在那个处境学习，让自己的心能够度过，能够有法的度过。所以如果这些简单的法还是很好用的，如果没有把它用出来啊，可能就可以几天内，那不是好开玩笑。你一下子你的生命会有一些过，你就笑笑过了就算。七天内天天都是这样，那个都是这样子在车路上跑，那不是开玩笑，你天天要面对这些。所以你可以七天里面很不开心，天天埋怨嘛，然后是埋怨。你也可以七天里面过得好好的，这七天因为这个法的缘故，简单的法的缘故，因为法的力量，我觉得也过得很好，也开开心心的。而且跟人家结个朋友，做个好的友情，也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育。这样，另一样东西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从善如流的性格。如果一个人有从善如流的性格，他会很容易受法，很容易进步。怎样呢？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，你知道。这个很简单，我看一眼就知道大个人，这个人好教不好教。好教的人，他看到人家前面怎么做，他就跟着怎么做，他会知道这是当地的文化，这是地方，他尊重人家的文化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去到很多地方，我可以跟人家很好的相处，因为我是跟着看着人家怎么样，除非他这个那个文化啊，那文化是跟法和律抵触的，那不同。如果人家的文化没有跟法跟律抵触，那我们顺从一点，我们会很好的。我们顺从一点，别人的有这样的文化，去到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文化，我们要去尊重，要去保留，所以这点要记得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学法修法，他懂得尊重别人的文化，那么去到哪里他会很顺利，人家会尊重，会喜欢他，会顺重。通常都是那种心有角，那种慢心比较大，他明明他也看在眼里，他也不要跟， 他睁开眼睛看着你怎么做，他也不要跟，也不要学习。通常这种就是慢性很强，那么更不用讲，讲身教不听，言教不用谈，所以有些时候很难。这个慢性很难教的，我发现真的慢性强的人根本不用什么教的，很难受法的，听了太多东西也是受不了法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从善如流的性格就是来自一个人，如果我们一眼看下去啊，这个人做事，这个人很从善如流，通常他的慢性不大。一个人很自我，看到也不想学，听到也不要跟，教了也不要讲，啊，好难的啊！等一下我慢，这样子又不能讲，这样也不能讲，只讲不能讲，暗示不能讲，表示不能告诉的讲法不能讲，间接不能讲，一般性的方法不能讲，啊，很难很难。通常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人不能受法，不能受法。能够受法的，他心就是能受法，所以从善如流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对破除我慢是很有力量的，让我们的心养成一个从善如流的心，只要是好的、对的，是不是？不只是对的法，连文化我们也要爱护，真的。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不好说，你去到西兰，你说啊，这个是我们兜率天没有的文化。这个是缅甸没有的文化啊，他就来了啊，结果你就哭。我们尊重，去到西兰尊重西兰的文化啊，就很像你看去年你们就知道了，他们如果是从巴澳来的一批，刚刚来，他觉得巴澳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，你们这么这样，可是巴澳那边常常吵架，你要学嘛，很简单啊，就是来到这里要坚持，要指导人家怎么怎么怎么，来到一个新地方。所以后来就在团体里面就这些波动，就麻烦特别的多，就是啊。可是当大家能够放下那个我慢的时候，好好好去跟随，顺从一点，从善如流，那团体就好好了，就和谐了。记得这个很重要，任何人如果要长期出家的，他一定要培养这种性格，从善如流，特别是出家人。一个人如果是不要出家的，如果他的心不能够有从善如流的美德，他一定有很大的问题的。他来到一个团体里面一定有问题的，因为来到团体就是顺从一个团体，团体生活一定有一个团体生活的规则，一个群体的文化一定有的，一群人不可能没有文化，一群人一定有他的方式的。比如说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正在要推广一个要回复一个古老的方式，我们在尝试第一，群体领导。你看我们不搞住持制度，任何人说吉祥尊者是住持，我讲对不起，你把我写错，报纸上登出来了，哎，对不起，你们写错了。你看很多东西我们正在复古恢复传统的那种方式，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，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改变，这改变并不是更新，是一个古老的传统，就是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，我们合掌，在听法的时候，这是一个，因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我发现到包下的，因为很少，你很少看到包下的跟对着他的熄念嘛，因为包下的一直是最熄念了嘛，在我们平时。可是偶尔就是有这种情形，我有看过，那真的是他的心念在讲法的时候，恰恰在合着掌，合掌很恭敬。那么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，甚至如涅在讲法的时候，他也合掌。比如说我在西兰的时候，巴蒂摩卡瓦过户，每一次如果是圣法大长老阿赖耨多玛哈帝拉在讲法的时候，他也听不懂，这是西兰语。在讲一些简单的什么指示还是什么，包晓得会合掌很恭敬，而且他合掌都是哪个高脚很恭敬。那我就觉得啊，这个要跟，这个要跟，一定是小洛合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后来我们在僧团里面要建议的时候呢，他有僧团建议讲这个到底有没有根据，因为从来没有看过，在缅甸你也没有看过其他人在小洛讲法的时候也在合掌，没有，大家也是这样子静静坐着。其实后来巴爹大妈师父也告诉我，夏洛曾经跟他们说过，在长辈其实不要讲法，跟长辈讲话他们都合掌， 都要合掌。那这两三天过后，开始每个觉得怪怪的，缅甸人不习惯，就放弃了。夏洛也是啊，这个算了算了，不要去讲，这是小问题。但是法不一样，可是所以他自己不去讲了，不去讲人家了，算了，你们要做就做，我已经讲完了，我的责任就完。但是呢，他自己有做。所以后来我们因为不确定，我们也不要说把联盟给他带起一个新的传统，所以我们就发 email， 有询法，就发 email 去问霞多。那霞多回答是有根据的，在听法的时候，尤其是长辈在讲法的时候，需要合掌。那么其次呢，听小辈讲法也要看情况，特别在这种情形，如果是下了我的话，他是我的师父，他讲法的时候我一定合掌。但是有一些情形，我们不一定是在听你讲法，我也没有需要听你讲法。那么有些时候，如果是只是听听我的学生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比如说如果我在讲法，把下都在旁边要看看听我在讲什么，他不需要坐下来，也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，因为他不是要听你在讲法，他是看他可能像考官讲 examiner 这样啊，那个也不一样，所以处境不一样。但是整体来说呢，如果我们在学法，我们应该有一种恭敬的心，来带着这个恭敬的心来合掌听法。如果你不能够合掌，整个过程如果是这个佛法讲座维持4个小时，但是至少你能够尽你的力量，你合掌一个阵子。真的不能了啊，因为如果是一整天在那边那个手在那边发抖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专心听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那么我们也想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算是因为不能，因为身体承受不了了啊，那么你可以说放下来不要紧。但是至少这个诚意要有，如果听法的诚意没有你怎么能够受法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很重要。所以从善如流的品质很重要，我们很注重这一点。如果一个学生他有从善如流的心，他出家就适合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从善如流的心，他是不适合出家的。这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出家，你走进一个团体，一个团体里面有团体的方式啊、规则啊、文化，不可以拿一个别的地方的文化带进来说，我那边没有了，这边为什么你们要讲？不可以。有些人像去年你们就经历过，如果是他们刚刚从巴澳过来的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们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那样？不需要啊！结果呢，那团体就特别难照顾，对不对？很难照顾，不多，不容易处理，所以有些从别的地方将来他带着那种僵硬的想法的，他就很难。可是他没有想。你来自那个地方，你讲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好的文化，你讲这个不需要。可是如果我们跟到那边一模一样的话，你看啊，那么他们又是吵架啦、不和气啦等等很多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可是我们来到这里，当我们行跟着这个文化走，大家都到这个来什么接什么的气氛里面，这个团体就不一样了，这团体就特别的和气也和谐了，问题也少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它一定有它的价值存在，它不是偶然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群人特别好，这种训练就会让我们成为更有修养的人，对法的恭敬啊，然后这个顺从啊，从善如流啊，不要坚持自己的一个自我。真的讲了都不能做的人，根本是不用想的，你纠正不了他。我在这里讲，你这里都不做的，你不用讲了，教不了的，很难的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从善如流的心很重要。从善如流的学生很怎样的？当你讲了他的过后，甚至你正面讲他、暗示他要，不管你用暗示、正面讲、直讲，怎么讲，他只有一个态度，心不会起烦恼，然后会尽可能把你所讲的，把它活出来、实用活出来、做出来，这是真正的。如果还要你要这样子讲，你要这样子讲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讲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讲，那个我慢太大，真的。当导师在前面给讲法的时候，你的心有没有起苦恼？任何时候一起烦恼，你一定错。在佛教里面，起烦恼你就两样东西肯定有，一个是我慢，一个是执着。自我一定有，然后一个执着一定有，真的。所以这个要破除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什么东西你觉得我的我慢起来了，我现在难受了，不爽了 啊，那你就要想这个我要放掉，放掉，啊，放掉。所以这种训练很重要，这种我们叫做来什么即什么的训练，不是来了戒了起烦恼，那个叫做来什么即什么。所谓来什么即什么，是戒到不起烦恼，戒到从善如流，戒到很快戒实践，知道就做，知道就做，知道不做没有希望，真的。所以对法的恭敬，对导师的恭敬，对于一个族群的一个恭敬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人他来到一个族群，对族群的文化没有恭敬心，那他怎么能够在这个族群住得好，相融得好呢？那么要出家的人要记得，你出家你是走开，离放掉自我，走进一个群体。其实这是很宝贵的训练，在你还没有走去度居以前，山林里面你们这里有些人跟我说，我想要去度居，要自己怎么样，你要先有能力群居，然后在群体里面你有能力自己一个人住。如果你就是好像过得好像自己一个人，可是不阻碍不妨碍大家，而且也能够顺从整个文化，你来了你要自己破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不能的啊，你不能破坏群体的文化，你要尊重这个文化，每一个文化它一定有它的价值存在，那么你要尊重，带着一个尊重的心，无我的心，谦虚的心，那你走进来，那么你好好的跟，所以你肯定在走进一个族群体你会过得很好。那么一旦你有能力过得很好，你自己再去独居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成了一种怪癖，以后真的一个孤独孤僻的一个修行人，不会，你是孤独的修行人，不是孤僻的修行人。孤独是因为不需要了，现在你觉得一个人住已经很安然了， 你自己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，那你一个人住。但是跟群体住你住得来，你不会去，因为你住在那边会伤害到别人，会干扰到别人，不会，会破坏到人家的文化，不会啊。所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我们讲的出家人，一定要有这种能力，一点点就埋怨这个埋怨这个，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度居，没有能力群居，你要度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记得这一点，所以这点有点重要，大家要记得这一点。所以这些训练是很宝贵的训练，大家要学习起来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这些训练呢，就是有些修行人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就只是修来什么接什么， 一整个人的性格修成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出家人要学习这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你只有把你在家的习气带进出家。很多人都讲，我以前都是这样，我以前是这样，不要讲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你做老板，你工人全部看到你都怕要顺从你，就是。可是现在来到一个地方，不是做老板，也不是做什么，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出家的，最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这些心态要拿出正确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那么最好就是不要穿上袈裟，也不要出家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走进群体会破坏到群体，这点大家要明白。好，那么我很注重这个，因为有些时候讲了很多，讲打坐的技巧，这些都很珍贵，可是到头来，如果我们基本的这些我们要用功，到今天为止坦白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只是分享，我自己也不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足够，还有不够的地方，常常都看到还有不够的地方，可是告诉自己要从善如流，知道这个是对的就要去做，知道不对的就不要做，一直在提醒自己，都要提醒的。我觉得整个这个修行的旅途，一直到修成女成阿罗汉为止，完全放下了我见我知我慢，过后，可能他就已经自然，不然的话，就算是你成就了圣者、出国圣者，你还要继续的努力。不好说，哇，没关系，我出国圣者，我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现在习气没关系，我要保留我的习气，反正我现在是出国圣者，然后人家起烦恼了，他要给我忏悔，那不可以，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没有这种可能哦。出国圣者会不会起这种念头？一般的，我敢说，大部分的一出国圣者应该是有慈悲心，应该考量到别人。我现在修行高了，不然让人家对我起烦恼。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呢？我行我素，反正我现在不怕了。我不敢讲，不敢讲， 反正我不需要跟人家忏悔，不怕，七四年就慢一点而已嘛，七四年都会完成。我不敢说，因为习气这回事，慢心，出国甚至还有慢心，所以就要小心一点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成就了过后，一个人如果成就了过后，还会还让人家起烦恼。因为阿罗汉有时也会，如果没习气也没有改的，有时候人家也会起烦恼。不过阿罗汉很基本上大问题没有了。只是如果你是阿罗汉，你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阿罗汉，人家很有风范的阿罗汉，人家看到都欢喜的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对不对？就是不需要做一个挖鼻孔的阿罗汉，对不对？是我不是说阿罗汉不可能挖鼻孔哦，有些时候真的是他的习惯，如果以前习惯还没向来没有用过低修的，然后习惯了就这样子挖，那么可能大众面前还在讲喇嘛都是这样子挖的话，人家就起烦恼，是不是？我不敢讲不可能啦，明白吗？经典里面没有讲阿罗汉不可能在大众面前挖鼻孔，我没有讲过经典只讲阿罗汉没有起贪嗔痴，不会起贪嗔痴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优秀一点，何必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能够优秀一点就优秀一点，不要这样粗鲁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简单的话，只是觉得我是希望，而且在群体生活里面呢，另一个品质我们需要的是替大家着想，不可以只是想自己。我要看一个人有没有领导才干，我就要看一下他只想自己还是他会为别人着想，就知道。只想自己的人，他只想我要什么就什么，我一个我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吗？我可以解决问题，还没有想领导的角度是，如果你也这样，你也这样，你也这样，整个团体不是乱起来，对不对？例外又有例外的因缘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所以群体生活的人要懂得这一个，要不然的话，有一天就算是你自己在一个地方找到一块小土地，然后自己做山头，自己做老板，你还是会有问题的。你面对信众，面对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还是要面对信众。所以如果一颗心没有体谅别人的心，没有替别人着想，带着一大堆的习气，一大堆的问题，放纵自己的习气，那很惨的。所以经过这种群体生活过后，你再去独居就会很好。至少两种方式你都可以。所以我觉得修行人蛮重要是这一点。所以这个呢，另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也是破除我们的自我，因为我们你什么东西只是从自己角度出发，那个我会很大，有些时候会替别人着想啊，替别人着想，对团体着想。那么其实这种着想也是放下自己的我，放下自己的我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他会很好的。你不只是在团体，你能够在这样子的团体生活里面，大家天天在一起里面，你能够活得好好，团体能够和和气气的话，那么我敢告诉你，你走到世界上哪一个角落，你的人际关系都会很好的，你都能够生存的，真的，你会很幸福的。所以我们这种训练，其实这个法的训练很珍贵。所以法的训练就是让我们破除了我们自己的自我，然后我们就会培养着好的品质，然后我们在生活走到哪里，我们可以跟人家相处到很好，我们会住得很好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是应该让我们生命里面常常让我们苦的，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我没有骗你的，你真正去想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公司，人际关系，常常人际关系搞糟了，我们就不快乐了。从一个家庭，一个公司，一个邻居环境，全部常常就是因为人际关系没搞好，人际关系没搞好，结果大家就过得不快乐。真的在这个时代，你看我们物质上什么东西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可是现在的人不快乐，你不来些压力来自哪里？其实来自人际关系。工人不会跟老板，老板不会跟工人，夫妻不会好好的相处，家庭里面父亲孩子，母亲女儿，这些婆婆跟媳妇啊，这些都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。而人际关系最大的问题，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？在我。放掉那个我，慈悲就很容易升起来，人际关系就会好。一个多一个我，人际关系就非常的糟糕，真的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学法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，那么我们讲什么呢？ 你学了一大堆打坐，出去外面你还是不快乐，跟人相处还是不快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学法，生命的，这是生命的艺术，我们大家要学。我也在学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只是跟你们分享，我不觉得我做得很好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，我常常都看到有别人做得比我更好，在某一方面，又某一方面，又某一方面。所以用这个跟大家分享，希望我们的法能够带给我们呢群体和个人真正的提升，真正的进步，然后希望我们这个族群，如果大家心都快乐愉快，都能够面对自己的恶业，不要把自己的恶业抛给人家丢掉，那么慢慢的忍耐，那么通过这种训练，我们的品格也增长，然后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更好，然后在这样的良好的气氛之下，我们会自己不只是自己能够修行也进步，也能够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也受到启发，也受到感染，也会把他们带进来的那些习气慢慢的改掉和放掉。所以最后呢，祝福大家常常都在戒定慧上得到提升，能够成就这个止观修行，然后能够圆满一切所有的善心愿，然后最终都能够体证圣道、圣果和涅槃。Idang me punya asawa kaya w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bana sa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ah satana bajima Desabe me samam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hu, sadhu, sadhu